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作者患者们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一名叫 Julie 的女士。Julie 她刚结婚，然后在度蜜月的过程当中发现身体出了点问题，然后就被确诊为癌症，并且医生告诉她她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所以 Julie 找到作者，希望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死亡。当被问到他想用他余下的这些时间去做什么的时候， Julie 的回答让他身边的人很吃惊，因为他说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一个梦想，是想做一个超市的收银员。你要知道 Julie 是有很高学历的，所以在他的身边人看来，这个愿望是非常的奇怪。但是 Julie 觉得做一个收银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他每天都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并且在给他们结账、帮他们打包商品的过程当中还能和他们聊天。然后 Julie 的家人一开始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希望 Julie 余下的这些时间能多陪陪他们，或者说他们想多陪陪 Julie， 可以跟着他一起去周游世界等等。但是最后他们选择尊重 Julie， 毕竟这是他的梦想，他希望在生命结束之前去完成它，所以 Julie 就真的成了一位超市的收银员。作者啊，一次还无意间啊，在购物结束之后碰到了 Julie， 啊，远远的看到他面对每一位顾客都面带笑容，啊，看起来非常的快乐幸福。所以这是第一个触动到我的一个点啊，这个故事。第二个点就是Julie 在和作者的一次咨询过程当中提到了他心底一直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想法和感受，那就是他发现自己有些嫉妒他的丈夫，嫉妒他的丈夫可以继续活下去，嫉妒他的丈夫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可以去享受。但这个情绪，这个想法让 Julie 充满了羞耻感，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也希望她能幸福，能为了 Julie 好好的活下去。所以 Julie 不理解为什么她心底还会有这种嫉妒，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太自私的人。那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我们在正念当中时常提到的，我们几乎所有人时不时都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情绪，让我们质疑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一个过于自私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在正念中我们常说，不要把情绪和想法总看成是我的，或者是你的。这就像天气，有些时候是晴天，有些时候是狂风暴雨，但是天气并不属于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国家，中国也会有晴天，美国也会有晴天。就好比我会有愤怒的情绪、嫉妒的情绪 ，Julie 她也会有愤怒和嫉妒的情绪，还有很多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只有我们会有，只有我们这么自私、这么不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些想法是会出现在大多数的人的大脑当中的，这是我们人类共有的东西，不要总觉得是只有我，然后这个想法和情绪就代表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不代表什么。好，这是 Julie 的故事。那下一个故事呢，来自于一名叫 Rita 的患者。Rita 她是在69岁的时候找到了作者，她发现自己非常的抑郁，他甚至想在70岁生日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又觉得应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找到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希望能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作者很快就发现 Rita 的问题在于他的生命当中几乎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别人。 Rita 离了婚，并且是多次离婚， Rita 也有几个孩子，但是他的几个孩子都不想和 Rita 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 Rita 她现在很希望能找到一个伴侣，一个爱她的人，因为她的生命中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爱存在的。那 Rita 就真的遇到了这么一个男人，非常的适合她，他们俩在一起也非常的快乐。但是就当这个男人对 Rita 表现出好感，想和 Rita 正式的在一起的时候， Rita 反而拒绝了他。这点也让作者很不解。Rita 在自己纠结了很久之后，终于写了一封信给这位男士，承认或者是给他解释为什么他选择了拒绝他。那在信中， Rita 解释他很害怕这个男士慢慢的会发现他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因为 Rita 跟这个男士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他的生活其实是一团糟，他有几个很恨他的孩子，他害怕当他和这位男士继续往下走，总有一天会聊到孩子的问题，这个男士也会发现原来 Rita 的孩子都这么的讨厌他。他很怕这件事情被这个男士知道后，这个男士会离开他。他也解释为什么他的孩子都这么的恨他。因为在 Rita 年轻的时候，他的第一任丈夫在喝了酒之后时常会打骂他的孩子，包括他。那作为一个母亲，他应该带着这些孩子离开的，但是他当时太懦弱，没有勇气，不知道自己带着孩子离开会不会能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这些孩子，所以他慢慢的就忍受，甚至当这个丈夫再去打孩子的时候，他会选择把自己关到房间里自己去哭，而不去做任何事情。这让孩子对他非常的失望。那在 Rita 写好这封信给这位男士解释之后呢，你可能能想象到这位男士也理解并原谅了 Rita， 他们两位就很幸福的又和好在一起了。那 Rita 也把这样的一封道歉信发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们。那并不是他所有的孩子都读完就原谅了他，但是他们也选择回复，并且愿意再给他机会，看能不能重新跟他建立起联系，建立起一个更健康的关系。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们不够好，但也有很多时候原因恰恰相反，是对方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所以他们选择首先推开我们。那当我们是那个去推开别人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当你能真诚的把原因，把你最真实的想法坦诚地告诉对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我们也并不喜欢想去爱那些完美的人，我们对于不完美的人，对于敢于把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表达给他人的人，其实是能产生更多的爱的。好，这是 Rita 的故事。那第三个故事来自于一名叫 John 的患者。John 是好莱坞一位很成功的美剧的编剧。当然这所有的名字因为作者为了保护他患者的隐私都是假的。我们也不知道 John 所这个编剧的这个美剧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很成功，这个美剧也是家喻户晓的一部美剧。那这样这个人可以说是本书当中最令人讨厌的一个这个人物了。直到这个书快结尾的地方，我们才开始喜欢上这样这个人。那这样到底什么样一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他觉得只有他是聪明的，剩下的人他身边的人都是蠢货。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蠢货。他觉得他妻子也是蠢货，他的这些同事都是蠢货，包括路边碰见的可能一个陌生人也是蠢货。那他也觉得这个他之前的一些心理咨询师，他说那些心理咨询人都挺好的，但也都是蠢货。那作者也问 John 就是怎么看他，然后 John 说你不是。作者还很开心， 觉得这样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蠢货啊，但这样说哦，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之前那些心理咨询师他们人都还很好，那你人都不如他们好。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这样是一个很让人不舒服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故事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样和作者咨询了有几个月之后啊，然后每周一次这样的咨询都是。几乎就是这样，在跟作者抱怨他生命当中那些蠢货都干了什么蠢事啊！突然有一次，这样提到了一个名字 ，Gabe。那这个 Gabe 作者之前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他知道这样他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妻子，他不知道 Gabe 是谁。然后他就问这样，然后这样说：“哦，对不起，我说错了，口误，我说的是我女儿。”但作者觉得不对。啊 ，Gabe 是一个这样不愿意告诉他是谁的人，所以作者继续追问，啊，这样就有些急了，啊，也很沉默，所以在这次这个咨询过后，这样就选择不来了，啊，作者也很遗憾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样突然又联系了作者，然后又想继续再来做心理咨询，然后再来的时候呢，这样就决定告诉作者 Gabe 到底是谁，原来 Gabe 是这样的儿子。但是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去世了。那这个交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当时 John 开车，他的妻子坐在边上， Gabe 他的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女儿坐在后座。当时 John 才在这个好莱坞，当时还没干多久，然后也是特别特别忙的一个阶段，所以他整天就用他的手机在工作，也没有把心思放在家人上，他的妻子对这点非常的不满。所以这次去这个游乐园，他的妻子让这样承诺，这个整个过程不去做任何的工作，也不去看手机，就好好的陪家人。那这样也答应了。所以这样也告诉他的这个同事，如果不是什么今天的这种紧急的事件，都不要给他打电话。然后这样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电话响了，所以这样也担心这是一件很急的事情，所以这样就请他的妻子去看一下手机，到底看看是谁。那他的妻子。很生气啊，妻子觉得这又是工作，所以他就不给这样看，他就让这个手机放在那里。那这样也有点急，他就自己伸手去够这个手机，想看看是谁。然后就在这一个瞬间，在拐角处有辆车开过来，他们都没有看到，然后两辆车相撞。那全车唯一一个看到这辆车撞过来的那个人呢，就是 Gabe。因为 Gabe 他的最后喊的一声尖叫，就是叫了 daddy， 叫了爸爸。然后两车就相撞，然后其他人都没有事，但是 Gabe 去世了。之后也发现这个迎面撞过来这辆车的这个司机也是酒后驾车，所以这个让这样的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因为责任全部都在对面这个司机。但是这样也是一直在当然责怪自己，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当时没有去购这个手机，或者他觉得如果他的妻子没有一直这么固执不替他去看这个手机是谁打来的电话，可能他就能避开迎面撞来的这辆车。所以他一直都觉得 Gabe 的死还是他的错，还有他妻子的错。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和妻子的关系会是多么的复杂。他们两个也选择不去聊 Gabe 的这件事情，就让这件事情一直埋在那里。那在作者的帮助下，这样终于选择去公开的和他的妻子去聊 Gabe 的这件事情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这当然对他们的这个婚姻也有了很大的帮助。但这个故事最触动我的一点啊，是这样提到，在他的儿子 Gabe 去世之后，两周之后，他在和他的女儿在家里玩玩具的时候，他竟然感受到了快乐，他竟然笑了出来。这点让他自己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他的儿子才刚去世两周，他竟然能感受到快乐了。他觉得自己应该一直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当中才对。所以这样也因为这点非常的自责。那这点作者也告诉这样，关于我们说的无常，关于我们正念当中常提到的情绪这些东西，它是不固定的， 它是时来时去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在经历了一些非常让我们悲痛的事情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也会感受到很多快乐的情绪。这个并不代表这样是一个不好的人。那这点也让这样终于放下了一些内心的这种愧疚和羞耻感。然后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作者提到他的许多患者当中，很多人经历了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离婚等等让他们心碎的事情后，都觉得自己是永远不会再好了，永远不会再快乐。但是他们往往发现没有过那么久，他们就都能又再快乐起来，又能重新的好好生活。啊，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科学研究。有些人比如说失去了自己的双腿，这样的事件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毁了。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在6个月之后，他们的这些幸福指数或幸福感又能回到几乎和他们在出事故之前相同的水平。这个是让他们在之前完全想象不到的。但这一点也是给我们一些，或者说当下如果你在听这个音频，你经历了一些让你觉得自己永远走不出来的事情，你也可以告诉自己，我们的自愈能力很强，很多我们以为走不出来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慢慢走出来，而且速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对啊，所以不要放弃。好，这就是这本书的所有内容。当然这本书很长，里面有很多细节我都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完，所以当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的时候，非常推荐大家都买来去细读。希望各位喜欢这本书的内容啊，下周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本新书，我们下周不见不散。